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检察长邢泰昭，抓贿选一机一项一贷一千万，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1:04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我们常常看到哦，最近这个毒品呢，这个年龄层哦，这个平均下降是在12岁左右。其实真的是让父母亲担忧之外，也让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社会大众也有发现一种叫隐忧。那么在这里也特别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成瘾容易戒瘾难啊。除了回诊用药之外，其实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就是家人跟社会的协助就是一个关键点。那么卫生福利部在疗养院跟成瘾治疗科吴坤宏主任也特别呢这个在座谈会里面跟大家聊到了。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案例我们也来跟大家聊，我们用化名来讲，小 P 他才16岁。那么这是实际在我们各府里面发生的问题。那这位小 P 呢，因为是在朋友的怂恿之下开始吸食安非他命，又因为呢又受到这个前夫的影响使用海洛因，所以他的药瘾发作总是让他痛苦不堪，甚至还带母亲找毒品，直到他的儿子说，如果妈妈再吸毒就不要接受他回家了这句话。那么想到母亲悲伤的眼神，还有他的儿子失望的话语，其实小 P 终于自己说到下定决心去寻求所谓的医疗戒治。那么小 P 自己就讲，走在戒瘾的路上，真的一路要谢谢医护人员的用心关心跟支持。他说每当自己快撑不下去的时候，个案管理师一通电话，医生的一句鼓励，都可以让他继续努力下去的动力。那么也是因为他们都不放弃，所以也期许自己接受这个替代疗法来做重生。至今已经6年，他是我们成功案例之一虽然我们常常在讲到成功不容易，但是真的成功，他这6年来不再接触毒品。那么这个吴坤宏主任也特别讲，海洛因呢戒断症状发作时，身体会很痛苦，精神很难耐，很容易再次施打毒品来减缓这个不舒服感。那么成瘾容易戒瘾难，戒瘾是个人的意志之外呢，还有就是我刚才讲的家人社会的协助。那么身为我们自己医疗人员，当然全年无休的替代治疗的服务之外，那么也希望他们呢不再做这个依赖毒品，可以正常的回归于生活中。那么说到海洛因成瘾最大的特征就是高复发性那么呢，如果没有在适当的这个时间上处理之外，这个复发率跟慢性疾病就有如像高血压糖尿病是一样的。 戒瘾非一般哦，就是说哦一下就可以戒瘾，但是需要的就是长期的配合治疗，还有就是毅力跟勇气。那么药瘾呢是属于慢性病，需要按时回诊用药才能够控制它的疗效。那么呢这个毒品戒制的讯息呢，你也可以直接上我们的这个戒毒电话 0800-770-885、哦、请帮帮我、哦、这个。那另外还有一个安心电话是 0800-788-995、这个是让大家呢可以来帮忙。那么有如此哦，这样子在身旁有这样的孩子或者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家人，一定要勇于帮他一起努力来做一个戒制了。好，在会选的部分呢，台北地检署甲长率领我们的主任检察官到我们的陆军第六军团，也就是在新店的西营区，那么呢是一起共同来做反会选的活动。那么总共呢这一次参加有225个人。那么首先呢借由实际的案例跟国军官兵弟兄们说到这个贿选的太阳，包含了现金买票、搓汤圆、幽灵人口、招待成本险、这个成本险不相当的这些，譬如说旅游或餐会等等。那么这个让我们国军弟兄也可以了解哦，检察官在这个查查制报跟查会里面的具体措施，鼓励大家勇于检举来协助反贿选，强调抓贿选一项一贷一千万、哦、就这么简单一个口诀。那么呢科技抓会呢重要性就是能够帮忙我们有一个净化选风，避免黑金横行在危害我们的社会。那么进一步说明了查会反毒打诈弃毒、毒品的毒、还有就是赌博的赌、这两种的一个政策，让这些国军弟兄呢可以了解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也强调这个国军跟国家跟人民的根本，呼吁这个是我们的军民一体，一起来为政府做反贿选以及各重要的政策后盾啊、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各府的部分，矫正机关收容人药酒瘾生命故事征文比赛暨收容人履历与自传决赛啊、也已经这个出炉了、整个名单。那么这是107年度的矫正机关药酒瘾生命故事征文比赛暨收容人履历及自传的决赛。那么呢这个次呢除了肯定矫正机关积极的推动这个教化工作来协助收容人复归社会，达到强化社会安全网的用心，那么这一次黄署长也特别说，以信心、希望、真爱、幸福这个宗旨来推动我们整个矫正工作，那么让这个药酒瘾的处遇、收容人的复归社会的准备工作可以更清楚掌握处遇的目标跟方向。那么这一次整个活动呢以信心、希望、真爱、幸福为提纲，总共收容人241名，矫正人员23名参赛，透过个人的生命故事来去以沉淀自己、引导自己觉察跟砥砺戒瘾的意志。那么矫正人员呢他们所分享的就是管教或者是治疗工作上面的观察、体悟与感动。那么呢这一次的成人收容人组首奖是彰化监狱亲爱的爸爸请听获奖，作者是家庭为一个元素，父子都是沦为毒品的写实案例哦。那么鼓励父亲共同戒毒的内容撼动人心之外，少年组是由明阳中学作品生命教育的获奖，那么是以母亲为戒毒的一个事件为主角，亲身见证毒品残害家庭的严重性，令人真的叫心疼啊。那么矫正人员呢是由台中看守所科长邝福龙作品啊，那么呢以蝉身下的约定获奖，以蝉的一生作为受刑人的重生，作者是以少年矫正工作的经验为背景来流露出矫正学校孩子的关爱之情。那么另外呢收容人履历自传的决赛，这次的颁奖中我们邀请产官学的专业人士参与，譬如说104人力银行的黄余纯总经理，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的赖家人分署长， 台北科技大学郑鸿斌教授担任评审之外，也提供专业的建议。那么专家呢，对于矫正署推动的相关辅导工作表示肯定之外，透过这一次的比赛，协助收容人的学习正确的求职观念，来提升整个就业动机，好让他们可以很容易的也很顺利的复归于社会了。好，这个也是在各部的部分呢，看到他们真的是开心啊，为他们这个感到这个欣慰这样的一个分享给我们在收音机旁的朋友。那么我们现在也来帮忙这个是听众黄清河在问，他说如果签了租屋契约，当时没有给予房客至少三天的时间做审阅期，后来房客呢在人住进之后表示说，哎，这真的没有办法入住，哎，房东希望这个房客支付一个月的租金当赔偿，请问这样合理吗？好，这个黄清河在问我们也来看到依据消费者保护法第十一条之一第一项跟第三项的规定，企业经营者与消费者订立定型化契约之前，应该有30天以内的合理期间来让消费者审阅全部的条款内容。那么企业经营者以定型化契约的条款使消费者抛弃前的一个权利者无效，那违反第一项规定者这个条款不构成契约的内容，但消费者可以主张这个条款仍构有契约之内容。那这个时候需要先区分所谓的出租人是否是企业经营者，好，就是说他是以出租为盈利。那么如果说出租符合企业经营者的定义，那么租赁契约的这个就变定型化契约，那房东跟房客之间的租赁关系就可以适用在刚刚所提到的消费者保护法的规定。那如果说房东违反了这个法条第11条之一的规定，那么房客就可以主张契约内条款不构成的契约内容。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提醒这位黄清河先生特别注意哦，实务上法院认为哦，消费者保护法第11条之一的目的是在给予消费者充分了解契约内容的机会，来避免消费者匆忙间来不及了解契约内容的权益义务而受到损害。那么如果消费者在签约前已充分了解这个契约的内容跟义务，或以给予消费者认识契约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合理审阅期间，那么法院还是会认定消费者是不得主张契约条款的无效哦。好，所以呢，这个可能要请你特别注意。那如果好把双方的租赁契约还是有成效力时，约定内容没有说这个公平之情形，那么消费者保护法第12条、民法第247条之一，房客提前终止租赁契约，依据司法自治原则，好，这个租赁契约内容如何约定，这时候房客就要依据租赁契约的内容约定来赔偿房东，这样了解吗？好，这个也可以让你做一个参考了。好，带回来的时候就要回到了台北地检萧逸鸿检察官时间了。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哦。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ab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但是这个时间呢，回到了台北地检萧逸鸿检察官时间了。我们同步要来开放02-2371-2920啊，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因为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劳动事件法对于劳工到底有什么影响哦？为什么今天会聊到这个劳动事件法呢？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借耳朵给瑶瑶。我们先让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一红，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是，当然呢，我们今天会我们聊到了这个劳动事件法哦，这个、主要好像是11月9号立法院三读通过，对不对？
对，这部法律呢，号称哦是说最有感的一个司法改革，那也立法时间也蛮长的，大概经过快20年的时间。好，那不同党派对这部法律的共识非常的高哦，都觉得说应该要通过这样的法律，因为对我们劳工朋友的影响其实是非常的大。所以说今天希望能跟各位来介绍一下这部法律，以及呢它带给劳工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嗯，所以今天我们呢要来谈一下过去劳工发生的劳资纠纷对困扰，对不对？然后现在呢，我们这个法律既然已经这个立法了哦，也改变了，那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以及可能很多朋友会对于这个劳动事件法，它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责任？
其实呢，我们大概法律里面我们所谓的实体跟这个程序法，那所谓的实体法就是说我们规范这个权利跟义务关系，在我们劳动劳工的领域里面呢，规范实体跟权利义务关系呢，主要是这个劳动基准法。
好，
但是呢，如果说是我们之前都有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到，哎，劳动基准法规范到什么样调职的问题呀、啊？可不可以调职啊？然后可不可以竞业禁止啊？这样都是跟这个实体法的权利义务关系比较有关的。不过呢，你跟雇主或雇主跟劳工之间哈、哦，因为呢这个劳资的纠纷，当它发生了一个争议的时候，那事实上呢，它需要透过一个程序法，如何透过法院呢来决定啊这个实体的内容，应该这个调职到底合不合法啊？然后这个竞业禁止规定有没有效啊？那雇主可不可以把劳工解雇啊？好，等于是说你要透过这个程序法的规范呢，在法院里面打诉讼，那才会得到最后的一个权利义务。比如说你可以领这个资遣费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劳动事件法它就是一个程序法，就跟家事事件法一样啊。你如果打离婚官司或是遗产，那你要透过家事事件法。那如果你打的是劳工的案件的话呢，你就要适用的是劳动事件法，它是一个民诉的特别规定。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规定，对不对？那这个程序跟以前的这个家事法好像不大一样，是不是？还是一样的？以前
的
对，它以前，比如说好比家事的这个事件，也有家事事件法、啊，
对
不对？
对，
它好像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吗？
对对对，因为其实它基本的一个规定都是民事诉讼法，也就是说你要打民事的诉讼，基本的规定都是诉讼法。但是因为家事啊这种离婚官司，或者说跟小孩子有关系的，它可能需要特别的一个公益性，然后需要特别的一个类型，我们可能要特别注意的小孩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不管是家事还有劳动事件，它是一个比较一个专业的，然后一个比较特别的。因为劳工事件里面比较特别的情况是说，一般来说啦，劳工在诉讼里面是比较弱势的，
是
雇主可能比较强势，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啊，雇主如果不给你钱，他把你解雇，那是谁要打官司？
是，
通常是劳工，他要去主张权利啊，他要去举证啊。那可是很多的这个证据可能都在劳工这个雇主身上。所以说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诉讼法他会做一个特别的规定啊，在家事的事件啊，在劳工事件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规范，来让这个弱势的地方可以透过这个程序呢，能够达成他的一个权利。
是这个桃园的陈先生想要请教一下，就我们这个劳动事件法，他说既然修了法，那么到底对劳工有什么好处？还有就是说，他们很在意的就是那个裁判费啊，他们说裁判费是不是还是要照付？他说其实这个其实对劳工也有一点不公平。
对，因为举个例来说好了，其实裁判费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跟大家提过的，你打民事诉讼，你要先缴一笔这个裁判费。那这个裁判费呢，它是依照这个诉讼标的的大小来计算。我举个例来说哦，如果说啦，今天哈、你被公司违法解雇，然后你想要到法院去确认说，哎，公司是违法解雇的，所以我跟公司的这个雇佣关系哈、依然存在。那这种情况之下哈、如果你的年收入是100万的话，
是，
然后你又蛮年轻的，你可能离退休还超过10年，
是，
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诉讼标的的一个价额呢，你会高达1000万，
真的，
如果换算成裁判费的话，你要缴10万块的一个诉讼费用，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要打这个官司，你可能就要缴一个快10万块的一个诉讼费用，所以说这对劳工来讲是很不利的啊，因为你都不确定会不会赢啊，一开始你就要缴一笔很大的款项，那所以说齁，这是劳动事件法其实就考虑到 这个问题哦，就是说劳工一开始可能打诉讼都会有缴一笔比较庞大的一个金额，所以啊，第一件事情呢、啊，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超过十年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劳动事件法就修改了这个民诉讼法的一个规定，他把那个上限计算十年的调降成为五年，
哦，
所以换句话说，刚刚那个年薪百万的例子啊，他的标的呢就会少了一半，变成五百万这样子，
就等于是不用缴到那么多就对了。
对，他其实说他一开始就把你的那个诉讼的裁判费把它砍一半，
嗯，
好、哦，就是说你不用缴那么多。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像这个确认雇佣关系啊，给付工资、退休金或遣费，其实它的数字都会不小啦，
嗯，
所以说这次劳动事件法为了让劳工可以打官司比较不会痛，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哈、你可以暂时不要缴交裁判费的三分之二，
哦，可以暂时就对了，
对，所以换句话说，你就一开始你打的时候，你只要缴三分之一。那这个剩下三分之二呢，等到我们判决完之后我们再处理。那比如说哎、你打赢官司了嘛，啊，其实这个裁判费应该是要雇主去承担。我们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我们在诉讼法上民事诉讼的话就是败诉的人去负担这个裁判费。
嗯。
啊，所以说劳工如果一开始他只要缴三分之一的裁判费，那经过了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哎、他打赢了、那后面是裁判费他其实也不用缴了，因为呢只要缴是这个败诉的雇主就要缴交，
嗯，是，
哦，等于说让这个劳工一开始的时候打这个官司呢，可以不要那么的担心说，哎、我还要花一笔大的钱这样子，你可以一开始缴一笔小钱，
嗯，
可以呢来提起这个诉讼。
是，哦，这是新北的这个他先问到说，他之前就是跟他的雇主在打很久了，他说他应该不只是这个裁判费，他说里面还有一个执行费，那么现在如果通过的话，他是不是执行费就可以不要付？
哦，执行费是另外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哈，我们一般如果说我们打官司啊，我们要缴一笔裁判费。如果我们打赢的话，那如果说对方愿意说啊，我就输了嘛，我就直接把这个钱该付的钱付给你，
嗯，
那这样就不会有执行费的问题，因为自己就履行了。可是有时候啊，对方他可能就是不会那么愿意的，那么情愿的啊，自动的去把钱给你，
嗯，
这时候你可能要到法院去说，我要强制执行这个被告债务人的财产。
好，
这时候也要缴一笔钱，那这笔钱呢计算的方式跟裁判费比较不一样，
嗯，
它的计算方式是说这个标的的千分之八，好，所以也是一笔不小的钱啊，因为你的金额如果很大的话，你还是要缴一笔执行费，你才能执行到雇主的财产啊，万一又担心说雇主是不是没有财产，你就会想了很多，就会很担心，
嗯，
所以这次劳动事件法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啊，他说齁，如果你是因为这个劳动事件啊你胜诉之后啊，那你呢？你的只要缴的这个执行费，只要缴20万元以内的执行费，
嗯，
好，那超过20万的这个标的部分呢，暂时也不用征执行费，
嗯。
等到你这个把这个钱执行到之后呢，你再缴剩下的那些超过20万的部分。
嗯，
所以换句话说啊，你最多只要缴到1600的一个执行费，
嗯，
那剩下的部分都可以等到执行到之后，好，让债务人的一个财产来做一个缴交。
是，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现在这个成立之后，我们目前的劳资双方的一个调解跟审判的方向，跟这个时间是不是都缩短了？
这也是这次劳动事件法的一个目标啦，一个希望，就是说透过更专业的法官跟更专业调解委员来提早介入调解跟审判。哦，等于是说，因为过去的一般劳资的调解，如果是在法院的话啦，其实虽然会有专庭，但是不会有那么法律上特别说一定要求到多专业的一个调解委员或法官需要什么样的资格。那这一次的劳动事件法里面，他就在法律里面明文规定说，这个办理这个劳动事件的法官呢，他需要是从那劳动案件相关的专业的一个法官里面选出来。
是。
那这个调解委员也是一样，要从这个有这个劳动专业劳动法专业的调解委员来选择，所以换句话说，一开始的时候就希望说，让这个法官呢跟这个调解委员呢都是比较专业的，好，
嗯，
然后可以一开始的时候就厘清这个劳资之间的问题，因为坦白说啦，对劳工来说，一个打很久的官司，对要工作的劳工来讲是非常不利的，
是，
因为你就悬在那边嘛，你就不知道说我到底可不可以回去工作，
下一步怎么办？对，
对，然后想说，这个资遣费拿不拿得到？那我可不可以呢？拿到退休金，那所以说那悬在那边，其实对劳工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所以这次除了说，从这个调解，从这个审判里面让法官跟调解委员更专业之外呢，他也会提到就是说，这个调解的时间要个限，
哦，有一个限时，以前都是遥遥无期耶，对啊，
对啊，不然调解调很久，或是审判审比较久，那可能对劳工不利。所以有一个规定是说， 他希望说你在调解能够在三个月内结案，然后如果一审第一审的判决啦，在六个月内审结。
嗯，
这个这种是个目标啦，就是说希望让这个劳动事件可以赶快的落幕这样子。
嗯，是。朱先生问到说，像他跟这个劳资纠纷哦，常常就是这个墓地啊，这个法院啊，这个好像也是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可能所在地的法院跟实际上劳工他们所在地不一样，常常为了这个也是在争执。
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比如说台北的总公司，那可能这个全台湾都有这个劳工。那有时候他会跟这个劳工约定说，以后我们发生纠纷啊，我们就在台北打诉讼。那万一你是在这个高雄、屏东，那你要跑到台北来打诉讼，那其实这劳工也非常的不方便。
嗯，
所以这次劳动事件法真的管辖这部分，它是以劳工为中心的
啊，是就不是像这个雇主了，对不对？
对，他就比较没有，就是说，劳工的这个劳务提供地，你劳务在哪边提供的？比如说你是在屏东提供的，那就你就可以以屏东的法院呢当做管辖法院。那如果说哈，这个雇主跟劳工事先做一个约定说，我们一定要到总公司，比如说台北去打诉讼。
嗯，
那这时候如果显示公平的话，这个劳工他自己可以选择这个对他有利的劳务提供地，也可以呢请求法院移转管辖。
哦，
在本案的演示之前呢，就移转一个对他比较有利的这个劳务提供地。
啊，
不会说哈，劳工都配合着这个公司，一直不断的在那边做交通工具，花很多时间打诉讼。
嗯，
就是这个管辖呢，是让这个劳工更方便。
好，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是，谢谢大家，下礼拜见喽。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